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那这一节圣经呢，主要是根据四十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圣经是引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第六章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结果呢，约翰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就是他的荣耀。那么到底什么是他的荣耀呢？这里很清楚的，四十节是讲到他的荣耀，但是呢，三十八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么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以后面讲到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因为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所以就开始写以赛亚第一章一直到六十六章。但是以赛亚所说的他的荣耀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什么时候你读以赛亚五十三章，你一读到十字架，你就知道什么是他的荣耀。所以根据这一段话，我们就回过头来可以看第二十七节或者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说时候到了，因为当他对于他的母亲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他告诉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虽然是真葡萄树，葡萄真葡萄是果然是要出酒的，但是我的时候没有到。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到了呢？一定要全世界大家说我的酒用尽。所以当你读到二十节的时候，有几个希利尼人要见耶稣。希利尼人曾经试着把这个人间变成天堂，他们已努力了，尝试了差不多500年，到现在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等到他们的酒用尽了，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说他真正上十字架经过酒榨的时间到了。但是很稀奇，这是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不同的地方。其他的福音书讲的十字架好像是羞辱，但这里讲的十字架是荣耀。所以人子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我若被举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个举起来原文是 exalted， 意思就是说有被高举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的心目中，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他的荣耀。你如果要明白什么是基督的荣耀，他是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所以下面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是指着十字架说的。若是死了，就接着许多的子粒来。然后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指着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在第一章我们所看见这个穹苍的上面有声音，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声音到底讲什么。现在很清楚的，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他的确降世为人，可是这个时候呢，居然有声音是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讲到基督的荣耀，一定要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很明显，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也很明显，他把整个以赛亚书总结起来， 就是两段，一段是53章，一段就是第六章。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第53章给我们看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很明显的，讲到荣耀一定不离开十字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神的宝座，穹苍以上，腰以上的和腰以下的。他头三个钟头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不知道。这是光耀的金睛，表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因为神听他的祷告，所以神一定要成全他的公义。这个时候他就让击打他的儿子，把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的主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以我们看见讲到宝座一定讲的荣耀，讲的十字架也一定讲的荣耀。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分三段吗？第一段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看道成肉身的荣耀，那么从第八章到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荣耀。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整个加巴鲁河边神荣耀的形象的时候，我想很清楚，现在我们就得到那个解释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坐在宝座那一位好像人的形状，所以证明说呢，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他是带着复活的身体，所以他的确带着人性来到了他的宝座。果然羔羊呢，来到像刚刚被杀的，就来到了宝座的中间。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第一段给我们看见生命，对不对？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所以当你看见道成肉身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那个在宝座前的生命。所以约翰能说，我们见过他荣光，好像神独生子的荣光。那么等到第二段讲到神就是光的时候，约翰福音讲到神就是光的时候，他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特别指着十字架的荣耀。所以我们普通讲到荣耀就是荣耀，但是呢只想到宝座的荣耀，其实宝座的荣耀呢就是十字架的荣耀。那么到了第三段，就是从13章一直到21章，你看见另外一个荣耀，这个就是我们读15章的时候，17章的时候，你看这里讲到两种荣耀。我们好不好看第17章第5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神儿子的荣耀。所以你看到宝座，你讲到神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他是光耀的金睛，因为那个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是在还没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是固有的荣耀。但是呢，当你读到后面第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然后下面说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当你讲到神的荣耀，一面要讲到神儿子的荣耀，但另一面呢，那个荣耀神赐给他的，明白吗？神赐给他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神赐给他。神子的荣耀本来就有了，但是人子的荣耀呢，是神赐给他的。所以我们讲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是指着神儿子的荣耀说的，是指着人子的荣耀来说的。那么因着人子的荣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结果使他们合而为一。你记不记得主为教会祷告，主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四分五裂，但是主要我们怎么样，要彼此合一。我们怎么能合而为一呢？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神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把那荣耀也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就能合而为一， 能够彼此合一，就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当你仔细读到前面13章的时候，当你看见我们的主为人洗脚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你看第13章，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下面说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那请记得啊，父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所以他就是神，但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结果那一天呢，很稀奇，普通在正常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婢女，有个女的佣人站在门口，然后呢，客人进来的一个一个替他们洗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主刻意的就把那个侍女打发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刚好门徒们正在争谁为大，所以彼得想啊，我是最大的，所以一定是小的替大的洗脚。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等着别人替他洗脚，结果没有想到彼得一回头，乃是他们中间最大的替他洗脚。为什么？当我们的主替彼得洗脚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取了那个奴仆的形象，本来是那个奴仆要替我们洗脚的。弟兄姊妹，你会想到说我们的主会在门徒的脚前吗？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他本来是与神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卑微再卑微，卑微再卑微。那弟兄姊妹，你在一个人身上卑微到最卑微，就是他的脚前。所以等到我们的主真的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现在神给他的荣耀是人子的荣耀，因为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无不屈膝。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荣耀，不是神儿子的荣耀，是他固有的荣耀，乃是因为他来到地上做人，降世为人，道成肉身，而且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能够替门徒们洗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是什么爱？是洗脚的爱。但是不要忘记了，这就是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但神却将他升为至高。所以要记得，那个是人子的荣耀。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查理王子，他什么都不做，他就享有白金汉国的荣耀，他女王的荣耀他老早有，因为他是王子，很清楚的，对，是王的儿子，所以他本来就有这个荣耀。可是呢，如果这个王要训练他的话，一定让他到军营里面去，一定从二等兵做起。所以你看见查理王子，什么王子都要到别的地方，都是从最小最小开始的。他本来是王子，他本来有王子的尊严，但是现在呢，他像平民一样，像庶民一样，从二等兵做起，然后升到少尉，然后升到少校，然后少将，然后到总司令。所以什么时候他升到总司令，那个荣耀是赐给他的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讲到人子，所以人子若被举起来，如果神的儿子不需要举起来，他本来就在上面，所以人子要举起来，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为什么主钉在十字架上他得荣耀呢？因为他到了十字架，就好像到了人的脚前，是最卑微最卑微最卑微的，神却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当你读到后面讲到爱的时候，后来主怎么说呢？我不替你们洗脚，你们要彼此洗脚。我现在给你们个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能够彼此洗脚，就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相爱，就能够彼此合一。什么叫做你们的彼此洗脚？因为我在你们的脚前，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现在我们的主把他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叫我们也能在我们弟兄的脚前，在主的脚前，我想每个人都愿意的。我们有几个人愿意在弟兄的脚前？什么时候你在弟兄的脚前，这就是爱弟兄呢？所以请记得，没有一个人会爱，没有人会彼此相爱，我们一定相咬相吞的。但什么时候人子的荣耀主把它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彼此相爱。所以难怪弟兄姊妹讲到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爱呢？我们都太高太大了。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荣耀叫做人子的荣耀。他怎么得荣耀的？因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你怎么得荣耀的？因为你在弟兄的脚前。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当你读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只给我们看见腰以上的像光耀的金晶，腰以下的像火一样。所以稀奇不稀奇？穹苍以上的是神的儿子，穹苍以下的给我们还是人子。但是虽然如此，你不管他往哪里去，你看见他就把天堂把国度就带到哪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到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要承认，要看见说我们的主的身上不只有神子的荣耀，也有人子的荣耀。所以有腰以上的，有腰以下的，有穹苍以上的，有穹苍以下的。他真是神的儿子，他也真是人子。感谢主，他是真神也是真人。所以你看见从这个图画，从这个意象，我们对神的儿子就有了真实的认识。那么尤其你看见神的荣耀就看见光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今天你问物理学家什么叫光，牛顿会告诉你说光就像子弹一样，像粒子一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有人做实验发现光呢像波一样，你好像丢一块石头丢在湖面上，它就像波，波就散开了。所以呢子弹不会转弯，波可以转弯的。所以就矛盾了，大家就不懂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光是粒子呢，光还是波呢？所以曾经有一度，大家为着讨好牛顿，所以做老师的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就告诉我们说光是粒子。但是因为实验是实验呢，所以你不能光讨好一个人，所以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就告诉我们光是波。所以你知道学生根本不知道到底光是哪个对哪个是不对。那么如果我告诉弟兄姊妹，因为我是读物理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今天呢你如果真的懂得现代的物理，真的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两边都对，它一面是光是波，另一面又是粒子。稀奇不稀奇？这是物理，这是科学，这是真理。那主耶稣怎么可能是神子，怎么可能有人子呢？因为他就是光。当你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看见穹苍以上的是神子，穹苍以下的人子，腰以上的是光耀金晶，腰以下像火一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你回过头去看这个以西结的意象，是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清楚。好了，主耶稣是神的殿，所以你拆毁这殿，三天要重建起来。道成了肉身，直达会幕，在人间，在我们中间。我们到至圣所，我们就看见了他的荣耀。好了，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可是呢，现在有更进一步的图画。这幅图画呢，是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 你就明白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七章第三十七节。那么这是祝棚节的故事哈，所以我现在说明一下，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现在解释这段圣经，为什么这段圣经那么重要呢？因为这就是我试着要解释给弟兄们听的。这里讲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指着祝棚节最后一天。那祝棚节最后一天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祭司们呢要带着群众，要到圣殿附近的一个希罗亚池子，要去舀水。他们挑了很多很多的水，然后呢就把它倒在祭坛上。那么然后呢，从祭坛就会流到下面去。所以每年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最后一天一定要做这个事的。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个背景，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些话。为什么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渴？什么道理他们是渴的？明白吗？如果你懂得以西结书，你也懂得这里的背景，我想我们就明白了。你知道这些人呢，他们每年三次都来过节。他们想说，如果弥赛亚不在逾越节来，他一定在祝棚节来。为什么他们每年愿意走那么多的路程来到神面前呢？就是因为他们老早知道圣殿是空的。因为63年的时候有人进去过，里面是空的。所以他们知道说，他们现在等候什么？每次来就等候弥赛亚来。那你怎么知道弥赛亚要来呢？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所进去的荣，弥赛亚来就是荣耀回来了嘛。那荣耀回来了，他所进到那个圣殿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什么？就是从那个圣殿里面有水可以流出来嘛。这就是以西结47章嘛。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每年他们都来过节，每年到时候呢就要把水倒在祭坛上。其实有些话没有说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每次这样做，他们都读圣经的，他们都知道说，巴不得当水从祭坛流下去的时候，它慢慢的就流到门槛，从门槛就流出去。如果水真的从圣殿流出来的话，你知道弥赛亚就来了。但是很可惜，一年又过去了。如果要等到明年才回来，所以这一年回去弥赛亚还没有来，所以他们把水倒在祭坛上，什么意思？就是希望说圣殿能流出水来，圣殿能流出水来就证明说弥赛亚回来，圣灵说荣耀已经回来了，但等了一年又没有回来，所以在最后一天他们里面就饥渴了。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弥赛亚才回来呢？是不是要等到明年神的荣耀才回来呢？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站着大声说，他知道他们都读出圣经的人，他说，人若渴了，你们不是渴了吗？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喝呢？因为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经上哪里说的？是以西结47章说的，从圣殿要流出活水来。信我的人就是神的殿。所以当你看见什么时候圣殿流出水来，你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如果你看见这些信耶稣的人，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他们就是神的，好几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没有疑问，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心灵是指着我们的深处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不是耶路撒冷这座山，也不是撒玛利亚这座山，我们只要来到深处，就是来到至圣所。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 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就不渴了，不是吗？凡喝这水的人，这个水要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妇人信主的时候，他接受那个活水的时候，那个活水就进到他那口井里，那口井就代表他的灵，代表他的深处，就代表他最深最深的地方，就代表他，就代表这个圣殿。他如果神的殿，那个井就代表至圣所。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基督徒他要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他的身体好像外院，他的思想情感，他的魂好像圣所，他的至圣所乃是他的灵。所以如果他来到灵的深处来敬拜他，因为神是个灵，所以这就是真正拜佛的。所以明白吗？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这个殿是什么殿，这个殿有一井的泉源，直涌流到永生。所以一面来讲，你看见吗？是一口井，这口井就是指的它深处，就是我们的灵可以敬拜它。但是同时这个殿从它里面会流出活水来。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他一定要回到一个殿，从他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现在很清楚，当你读第四章，我们就是神的殿，而且从我们的里面门槛里面有一井的泉源。但是从第四章到第七章需要经过四次的测量，最后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第四章生命在撒玛利亚妇人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起头不过在门槛里面。但是现在呢，因为四次的测量，最后呢，起头到膝盖，然后到腰，最后就变成生命的河。所以你怎么知道凡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们不只是神的殿，而且是以西结的圣殿。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如果你看见水从圣殿流出来，你应该知道弥赛亚是站在你们面前的。所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除了弥赛亚之外，有谁有资格说这样一句话？没有人有资格。孔子没有资格，苏格拉底没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什么意思？你们不必再等了，你们不必等到明年了，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道成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你只要进到至圣所，你就看见神的荣耀。不止如此，现在看看那些接受我的人，相信我的人，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的荣耀是不是已经回来了？所以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很明显的，他就是神的殿。三日谁拆毁那个殿，谁要三天重新建起来。那不止如此，道成了肉身，他就是直达在人间的那个会幕。那不止如此，不光是基督，还有教会。不光基督是神的殿，教会也是神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今天神在基督和教会里面已经荣耀带回来了。所以不需要等到将来，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所以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就可以，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你如果没有读以西结书，也许你读这一段不大懂，现在就懂了。我们看第三章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个祷告是向父祷告， 在父面前屈膝了，求他按着神丰盛的荣耀，他的荣耀是丰盛的，借着他的灵，你看见吗？你每次讲到神的荣耀，一定讲到灵将我举起，或者神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所以哪里看见神的荣耀，哪里就看见神的灵。所以保罗怎么祷告呢？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原文是叫你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这就是以西结，以西结本来是扑倒在神的荣耀面前的，他为什么能站起来？因为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然后下面怎么说呢？第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是在基督耶稣里，也在教会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天唱诗歌的时候，他在教会里面得着荣耀，是怎么得着荣耀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荣耀回来了呢？因为圣殿得着洁净。圣殿怎么得着洁净的呢？是十字架的工作，明白吗？所以如果神的荣耀回来，莫名其妙的回来，无条无件的回来，不知所云的就回来了，那弟兄姊妹，你就会觉得稀奇，怎么可能呢？如果是人的罪，人的肉体叫神的荣耀离开的，神的荣耀撤退的，那神的荣耀怎么回来的？你圣洁了吗？你真的可以有，你是个义人吗？能活在神面前吗？我们怎么可能成义？我们是因信成义。我们怎么可能成圣？我们是因信成圣。我们怎么得荣耀？因为我们是因信得荣耀的。你看见了神的荣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叫做得荣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圣殿被洁净，这个器皿被洁净，神的荣耀当然可以回来，怎么不能回来？所以很清楚的，今天神的荣耀已经在基督和教会里面回来了。所以感谢主，今天神借着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好了，我们不能接受在这里，我们还要讲下去。为什么？因为当神的荣耀升上去的时候，那是因为第一次，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偶像，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见神的荣耀只好升到天上去了。好了，那如果神的荣耀回来，那基督当然就是神的荣耀，没有问题。因为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等到主钉十字架，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弃绝他，他们撕裂了天父的心。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这第一次圣殿被拆毁是因为偶像，第二次圣殿被拆毁因为他们弃绝神的救恩，他们撕裂了父亲的心。如果第一次圣殿被毁，圣城被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被烧以前，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二次圣殿被毁，圣城被烧，是主后70年，对不对？主后70年，现在你看见吗？要烧了。那可见在这个以前，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荣耀回来了，他们弃绝他，他们钉他十字架。所以最后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带着门徒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他就升到天上去，他是在橄榄山升到天上去的。那不要忘记，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你记不记得雅各怎么说？雅各 写了他的兄弟，我们只要没有一个人呢，看主耶稣用显微镜看，像雅各一样。他讲到主耶稣的是怎么说呢？中文是翻作荣耀的主，不是的，原文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下面说荣耀，意思是说这个人就是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就是荣耀，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如果果真这样的话，他们说弃绝他，弃绝他，那最后你看你第二次圣殿被毁被拆毁，为什么？因为他们得罪神了，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那个殿和那个城。而圣殿被毁的那一天，在罗马被毁的那一天，被火烧的那一天，就是圣殿被巴比伦王烧的同一天。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40年，耶利米有40年，亡国以前的14年，现在也是以色列亡国的前面14年。如果70倒回过头去，是主后30年，刚好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们弃绝他，但是感谢主，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最后他终于升到天上去了。那当然他升天是为着我们，因为升天他是要得着荣耀。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的主如果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简单的来说，就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了。为什么？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弃绝他。所以什么时候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什么时候他们愿意来到母鸡的翅膀底下？不要忘记，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驾云降临，所以主再回来的时候，那是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神的荣耀已经来了。对于那些刚硬的人，从来不肯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是一直要，对他们来说，神的荣耀什么时候才回来的呢？到了主回来那一天他才回来的。所以明白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主就升到天上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呢告诉我们，他一直看一直看，结果有一朵云彩就把我们的主接去了。那自从伯大尼和主分手以后，不错，现在圣灵进到约翰里面而安慰他鼓励他，但是很稀奇，这么多年他知道云彩的这一端，所以他就写下了约翰福音，明白吗？但云彩那一端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穹苍的以下，这是约翰福音，穹苍以上羔羊坐在宝座上有人的形象，他不知道，看不见，他需要启示。所以有一天他得着启示，在巴摩海岛他得着启示了。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看哪，他驾云降临。因为到底约翰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他只要听每一次雨滴沥的声音，他只要看见白云移动的声音，他都以为说他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难怪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一写启示录，一开始第一件事就是看哪，他驾云降临。为什么？因为现在圣灵是把云端以上的让他看见了。所以约翰福音是穹苍以下，启示录是云端以上。所以你看见那个穹苍以上的宝座的形象，就是第四章第五章的形象，羔羊坐在宝座的当中，而且羔羊来到生命水泉的旁边。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羔羊是与神同在，但是同时呢，我们看见说他也在活泉的水的旁边。所以从这里就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他升天以后，那么是约翰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说羔羊好像 刚刚被杀的。
后来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他记得他自己的故事，他记得他第一次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是黄昏四点钟，然后有人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那么他就跟随了羔羊。那么不要忘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做了羔羊的同伴，他做了羔羊的门徒。所以约翰福音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认识的羔羊，因为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最后看见神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只有约翰看见的。所以难怪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能告诉我们穹苍以上的。不要忘记，约翰福音是云端这一边的启示，那么启示录呢是云端那边的启示。如果用加巴鲁河边的术语的话，就是穹苍以上和穹苍以下，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约翰最多只能跟到云，云后面不知道了。所以后面不要忘记，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得着启示，当然他也得着启示，最要紧的不要忘记就是但以理书的那一段。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而且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像火焰，其轮乃烈火。现在明白了吗？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所以从穹苍上一直到穹苍下。所以你看穹苍上面有火，四火中间也有火。但是不要忘记，虽然约翰只看见从橄榄山到云端的那一段，但是但以理从时间的望远镜里面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从云端达到宝座。所以你看见吗？这里说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不是被云彩接去了吗？然后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羔羊刚刚被杀的。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你记得，他就得着国度，而且把圣灵降下来，这就是五旬节的故事。好了，所以五旬节实在说来就是天国开国的日子。起头主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但什么时候天国到了呢？是启示录，就是那五旬节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我们要问这个国什么国？这个国就是天国。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天国开国了，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现在你知道是荣耀果然升到天上，然后我们的主就得着什么？得着权柄、荣耀还有国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讲到国度，什么叫天国呢？就是从我们的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你看见这个国，神的国度就叫做天国。那么他升到天上去以后，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你知道使徒行传前面呢，这个斯蒂凡讲了一篇很长的道，路加不在那里，但是因为保罗在那里，所以你记不记得斯蒂凡讲了那么长的道，谁记得呢？谁在场呢？当然是保罗在场。所以起头保罗是不要听的，还是听进去了？他本来不要听这些话， 那不要听这话，你怎么会记得？你不记得这话，你怎么交给路加呢？怎么会有这一段话呢？所以斯提凡怎么解释旧约，是拉比保罗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读圣经。好了，所以是他不要记，不要听，他听见了也记下来了，很稀奇，圣灵在里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然后呢，第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而且大家大声喊叫，捂着耳朵，最后斯提凡殉道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通通不要听，都是捂着耳朵的。那其中应该包括谁在里面？包括保罗在里面。但是保罗不要听，但是在斯提凡要殉道以前，保罗听见了。保罗听见什么呢？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就是55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这一回不是神荣耀的形象，他看见了升天的基督。这一回一定是三层天，怎么叫三层天呢？因为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一定是第三层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斯蒂凡所看见的和以西结看见的不一样。以西结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但斯蒂凡他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以西结天开了，斯蒂凡天也开了，但斯蒂凡所看见的天是三层天，第三层天。所以主对门徒们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表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他们都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他们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活物在就在敞开的天底下。所以基督徒不管到什么地方，你只要是靠近宝座前的生命，你一定把天堂带到哪里，一定把神的旨意带到哪里，一定把国度带到哪里，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是谁听见这些话呢？是保罗听见。保罗听见了以后就给了路加，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一定有个问题，现在大家都用石头来丢他，对不对？他一定是为什么要石头丢他？因为他说了亵渎的话嘛，所以他一定是个罪人。那罪人怎么会看见神的荣耀？而以西结只看见神荣耀的形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圣灵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他用脚踢刺，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明白吗？现在借着斯提凡的脸，那个脸是天使的脸，不是吗？因为他们说他们看见斯提凡脸像天使一样，谁看见的？当然是保罗看见，保罗后来又告诉路加的嘛，所以才知道说一个人寻道以前他的脸像天使的脸。但是听听他讲的话，他不讲就像狮子一样嘛，很稀奇，他非常非常勇敢，然后大家捂着耳朵，最后呢斯提凡寻道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斯蒂凡就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我又跪下大声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看见了十字架上的荣耀吗？你听见了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不只看见神的荣耀，现在我们在斯蒂凡的身上也看见十字架的荣耀。所以这件事对于保罗来讲是怎么样挥也挥不去的，但他心刚硬，所以呢他喜悦斯提凡被害。从第二天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就大遭逼迫，然后呢扫罗就用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为什么这样做？他良心不平安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好像到了葡萄园呢，像雄进的葡萄园，践踏葡萄园。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看见像斯蒂凡这样的，看见基督这样的脸，你不能看见， 你一看，你良心一定控告你们。如果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你是什么？如果斯蒂凡是圣人，那么保罗是谁？明白吗？他不能承认他是罪人，他一定要承认他是圣人，他觉得他是没有错的。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叫你再也看不见这些人。所以他就起来，能做血淋淋的事。一个斯文的保罗，居然他手上愿意沾满牲畜的血。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良心的声音，他不能，他要么投降，要么把他压下去，要么就是起来残害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你用脚踢死是难的。然后经过了一个礼拜的孤独，你怎么叫孤独呢？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根本不和别人来往的。结果圣灵在里面工作，在工作，地是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荣耀的光，神吩咐那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神把光照在我们心里，结果这光照亮我们，使我们得知神的荣耀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所以弟兄姊妹，斯蒂凡看见的荣耀他居然看见了。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借着神的荣耀，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工作了。神的灵最少借着他良心来喊话，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所以有大光照着他，四面他是光的荣耀，像日头一样。结果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开启的。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当你读他书信的时候，好几次提到光，每次提到光一定是提到他自己的故事。他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你们是瞎眼的，但是有一天是要开你的眼睛。因为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所遇见的主就是坐在神右边的主，是升天的主。果然他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是感谢主，这个荣耀要回来的。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所以明白吗？许多人读圣经，要么就是已经回来了，要么还没有回来，两个都对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那个荣耀。所以感谢主，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有一天你看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的时候，他要照射在哪里？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果然回来了。那如果我们的主真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我们的主真的进了耶路撒冷，真的洁净了圣殿，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很明显的，那不要忘记啊，以西结的圣殿是基督建造的，不是人建造的。第三个圣殿是在主回来以前有第三个圣殿，因为很明显的敌基督就要把他的偶像放在殿里面，所以可见有第三个圣殿。但是如果敌基督算末了，然后主耶稣回来了，他当然要洁净圣殿，对不对？那是没有疑问，这个中间过程我们不去说它。但是等到这些都完成了以后，千禧年就来了。千禧年来的时候，他当然要建造他的殿呢。那么建造的殿是怎么一回事呢？什么样的殿呢？就是千禧年时期的殿，真的有那么个殿，没有错，是按照字面来讲是有这个殿的。所以明白吗？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就问说，到底这个殿是按字面解释呢，还是属灵解释？那有的人偏向这边，有的人偏向那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就看见说两面都对的，因为他就是神的荣耀，果然在他荣耀里面就回来。那么因为他做人类的救主， 所以你看见说神的荣耀，所以圣殿才接近嘛，所以神的荣耀才能回来嘛，或者怎么回来呢？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人类的救主了，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荣耀要从东门进来。那么这个殿因为是弥赛亚的殿，因为是弥赛亚亲自建造的殿，所以当然和所罗门殿不一样，当然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殿里面就流出那些活水来，就流出水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等到以西结细细的从第40章一直描写到48章，你就知道这个殿不可能只是按照灵异来解释它的，这个也是最后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的的确确在千禧年有这么一个殿。那么这个殿里面有好多的特点，我想这一次我们不去说它，但是最起码两个特点，第一个尺寸是绝对是比原来大，那为什么？因为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或者这样说吧，根据撒加利亚书说，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就分成两半，一个往北，一个往南，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有地震，对不对？很明显，最后一次的晚就是全球性的大地震。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大地震里面呢，还是因为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当然两个山就裂开呀。那么好了，因着裂开的缘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尤其是最后主脚在橄榄山的时候，所以呢整个地形就起了变化嘛。那么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本来有些地方是挖下去的，本来有的地方是高起来的。那么最稀奇的什么呢？就是以赛亚说第二章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圣殿的山要高过万岭。那现在大家如果到摩利亚山去，到圣殿山去，有一个山比它高，就是橄榄山。但到了有一天，因为板块移动的缘故，不管是主脚踩在橄榄山地震呢，还是最后那一次这个全球性大地震，我们不知道，细节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要大概的轮廓，大概的轮廓就是说，现那个时候的地势跟现在地势完全不一样。那如果大家仔细去读撒加利亚书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很仔细来看，你如果去读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因着地震，因着主脚踩在橄榄山上，有的一部分往这边移，往那边移，那么然后呢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地方高起来，有的地方低起来，那么根据以赛亚书，以圣殿山要高起来，变成最高的山，所以它就是刚才圣经所说的，那么它这个山呢要超乎万岭，超乎万岭。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圣殿山如果比别的山都高的话，那尤其因着地球板块的移动，所以跟现在摩利亚山不一样了。所以当然那个尺寸是大的尺寸，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一定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的尺寸是比原来尺寸大的。那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地震的结果，这是第一。第二，根据撒加利亚书很明显，我们好不好读一下，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看看撒加利亚书最后一章14章第8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南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好了，这就是很清楚的解释，为什么圣殿有活水流出来，因为整块的圣殿山，整块的摩利亚山是个大的磐石，所以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最后一次地震的时候，很明显的不光是橄榄山裂开了两半，而且给我们看见说摩利亚山也裂开了，因着裂开的缘故，结果有活水就流出来了。那裂开的地方大概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发现水泉了，有一半往东海流，东海流就是往死海流，还有一半是往西海流。 那么不要忘记，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东边这个，这个河慢慢变成河，怎么样达到死海。所以现在大家要明白了，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变成最高的山嘛。那么大概就在摩利亚山里面就发源了，所以呢向来没有河的，你知道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耶路撒冷难处就是因为没有河，所以很不容易守。巴比伦有河，耶路撒冷没有河，但那一天有河了，这个河一半是往东流，一半是往西流。那么以西结四十几章就给我们看见圣殿，给我们看整个的过程啊，缓慢的过程，就是当活水发现了以后，很明显的是发源在哪里，是发源在宝座那里，然后经过门槛流出来，经过四次的测量就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姊妹，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二章到第四章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撒玛利亚妇人里面，到了第七章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不要忘记，从有水生命水到生命河需要经过四次测量的。感谢主，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主耶稣刚好行了四个神迹。每次圣经里面讲的神迹都是神动了他的指头了，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四次的神迹就代表四次的测量。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好好把这个四个神迹读过，你就知道基督徒成长的秘诀，怎么从生命水会成长到生命河。稀奇吗？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不错的，等到以西结四十七章那个时候的圣殿，从它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起头是活水了，但是经过四次的测量，从它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它只要流到死海，不管流到哪里，哪里就活了，而且到处都是渔夫，到处都撒网的。那么很清楚啊，本来以色列有两道水，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嘛。加利利海代表生命树，死海代表知识善恶，说死的嘛。但是稀奇不稀奇，等到主回来万物复兴的时候，生命所到的地方就吞灭了死亡，所以到处怎么样，通通是撒网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所以要记得，真正有这么一个圣殿，而真的从圣殿里流出水来，医治了什么死海的水，叫死海完全的活过来。所以我们最后好不好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那么从生命水变成生命河以后，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弟兄姊妹，你们到死海去看不到这个景象，没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这个海就是死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所以不要忘记，只要生命河到哪里，哪里就活过来了。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现在一条鱼也没有，现在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如果渔夫站在河边的话，这个海是什么海呀？这不是加利利海吗？所以怎么死海会变成加利利海的？你就看见神的救恩，到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到千禧年的时候，万物要复兴，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狮子都改变他的心，都开始吃草， 然后小孩子可以按手在毒蛇的口上不受伤害。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这个景象是过去的圣殿没有的景象。所以现在一认出这个圣殿，你知道第一它一定是以色列，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以西结圣殿，是最后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一定有这么个殿。但在主还没有回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就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你看见说教会不是敬拜主的地方，教会也是供应生命的地方，活水能从里面，只要有主的宝座，活水一定从宝座流出来的，而且一定经过四次测量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好了，非常稀奇，在这里从引基底直到引一个连都做撒网的地方。那么这个是死海，对不对？但是很像加利利海。为什么？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引基底啊，这个引字是泉的意思，还有引一个连呢，引也是以歌连泉的意思。那现在啊，如果你把基底这个希伯来文把它算一算的话，它的数值是17。把以歌连这个数目你把它算一算的话是153。那么请大家记得，当你读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是哪里的故事？当然是加利利海的故事。但是有一天死海要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么等到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都没有打到，结果只要出一句话，153条鱼。那天晚上彼得一定左右前后通通试过，没有鱼就是没有鱼，但只要主复活的主一句话，就是153条鱼。153条鱼代表属灵的丰收，因为主明明告诉他们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凭着你们自己一条鱼也没有，但主要主一句话153条鱼，只要主一句话3000人得救，主要主一句话5000人得救。所以你看，你们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的开始是因为主复活了以后有153条鱼，代表什么？代表复活以后所带来的祝福。本来主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为什么没有丰收？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是一条鱼得不到？只要复活的主一句话就得到了。所以我们知道那153条鱼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祝福，代表神的祝福，特别复活以后这是祝福。那么非常有意思，153条鱼是什么意思？原来153条鱼是个三角数字，你若读数论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1加2加3加4加5一直加到17，你算算看，刚好是153。这是一条鱼，两条鱼，三条鱼，四条鱼，然后17条鱼，那么你这一网拿下来的是153条。为什么17？因为在四福音里面鱼提到17次，就好像666也是三角数字。为什么是666呢？因为很清楚啊，因为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讲的兽一共提到36次，所以因为鱼提到17次，所以讲到这一网153条鱼是1加2加3加4一直加到17，所以是等于三角形的鱼啊，这边是17条17条也17条。所以很明显17代表死而复活，因为我们的主是第14天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所代表的祝福乃是经过死而复活的，所以一网打下来是153条鱼。那么17做根基，然后是153条。17是什么？引基底的基底加起来就17，引以格连，以格连加起来的就是153。从17到153，从引基底到引以格连，所以17到153，那弟兄姊妹，那个算术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主复活以后 所给门徒的祝福来说，这就是他们得人如得鱼的秘诀。所以大家不妨呢可以试试看，你们回去可以好好去读，你读四福音。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传福音五千人四千人这个不算的，他一对一，只要是一对一的，不要忘记他所接触的人刚好是153个人，我们可以叫出他的名字来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就代表那个153条鱼。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人最大的人海的渔夫，所以难怪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把使命带给他们，叫他们往普天下去。为什么？你一网撒下去就有153条鱼。所以请记得，我们不可能办到这些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如果看47章的话，我们要说这是死海，这不是加利利海，但有一天死海要像加利利海一样，这里有153条鱼，那里也有153条鱼。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难怪约翰福音讲神的荣耀讲的最多，因为很清楚的以西结就是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那我顺便说一下，我不是有意思要做广告，因为我觉得有的弟兄姊妹一定问我说，那么这153个人次在什么地方有，能点出他的名字吗？有的，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有一本书叫做《基督生平一瞥》，我不知道在书摊上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如果你能找到的话，那里面就有153条那个鱼会给大家看，还有呢告诉我们大概是哪些鱼，主耶稣接触是哪些人。所以从这些地方总的来说很清楚的，的的确确当我们主回来，神的荣耀最后回来的时候，没有错，我们是等候主回来，所以我们是亲爱主早一日能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你看万物都要复兴。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死海附近开始的，什么意思？就是当人，因为死海就好像整个地球破了相了，就代表说人堕落沉沦到一个地步，就像死海一样。感谢主，有一天死海要变成加利利海，所以这就是代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所以当你读完以西结书以后，你能看见说果然神的荣耀回来了，神的荣耀回来，圣殿是他所建立的。那么然后你看见一面它的尺寸是大的，那另一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最后重要的就是它不只是所罗门的圣殿，不只是来到神的面前，你看活水能从宝座前涌流出来，所以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配，我们觉得我们都是瞎眼的人，我们真的不明白你自己的话，但你为我们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所以我们仰望你，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愿当你把这一卷书为我们解开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说谢谢你，是我们真的不配，但是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这一次你用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每一个人，终于我们能够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愿意把荣耀爱戴感谢都归给你。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